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姐妹们带领我们今天的唱诗的时间。刚才那首诗歌好讲到，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着明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遇见一些的难处，可能是小事，可能也是大事，但是每一件难处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谁在掌管着。过去这个星期五却很好，过来帮我处理家里面的一些的垃圾，然后捡了一些树。在捡这个树的过程的里面一不小心给蜜蜂扎了一针，当时不感觉怎么样，一点疼那就没什么了，却还拿一些的那药给我涂了。晚上好像没什么了，怎么知道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哇，开始好疼。到了第二天手就肿起来，今天还好，今天已经退了，呵呵，还一点点。小事一桩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在我们人生的里面，这些小事也好，大事也好，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就出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人在困难的时候在好像面对一些很绝望的情况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你的信仰对你在那个时候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帮助。在你人生遇见难处的时候，杰哥的信仰对你的人生有没有带来一个重要的帮助？还是我们所信的与没信的没两样，反正遇见难处就是遇见难处。那今天呢，我希望透过一段的圣经，我们来思想一下，在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一些的绝望的时候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不一样还是按照我过去一直跟大家来讲的路加福音继续，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第八章今天继续讲下去，我们会从路加的第八章22节读完这个56节路加福音的第八章22节到56节比较长但是呢还是把它读过来圣经上面有没有经文有了很好。如果大家有手上有圣经，也可以用你自己的圣经，还是看荧幕上也是有把这个圣经已经打出来了。Luk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8 from 22 to 56, the whole chapter.第八章我们一起来22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船满了水，甚至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吃着那狂风和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了他。他们到了格拉新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对面。耶稣上了岸，就在城里一个被鬼扶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着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贴脸和脚捆住，他仅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只是因为负责的鬼多，鬼族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男人身上出来进入猪里，于是那猪群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人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名叫阿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的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生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救他。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抹他的衣裳水子，血漏立刻就止住。耶稣说，抹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靠着你。耶稣说，耶稣对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需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进去。众人都为这个女儿哀哭随冲。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起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了。她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她，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好，很长的一段的圣经。那这里好像让我们看见的是记载了四件的事情，平静风浪，然后那个哥拉森赶鬼的人，然后血漏的妇人和埃鲁的女儿。好像让我们这样看过去的时候是四件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分开一个一个的故事来去思想，来去解释。但如果我们细心去看的时候，这四件事是一气呵成的，是四件不同的事，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每一件事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每一件事都是在一个绝望的一个情况的当中，是不是？平静风浪，那些门徒面对一个那么大的风浪，都快要船都快沉下去了，没有希望了。那个被鬼附的人在坟茔里面来生活，根本就是被人看为是死人一样的。那个血漏的妇人，12年了， 花尽他一生 的钱都没有办法医好，好像是绝望了。埃鲁的女儿更不用说了，都死了，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这四个故事的里面好像是分开不同的故事，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一个绝望的境况的当中。那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的情况的时候，绝望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因为有耶稣的同在的缘故，使到事情从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的情况转为安了。这个也是成为这一段的圣经我所定的一个的题目哈，绝处逢生哈。好像是没有出路了，死路一条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原来还是人人有希望。那我希望这个是成为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无论你遇见的小事大事，在遇见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是哎呀那么悲惨，那么的绝望，但是请大家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原来在最绝望的境况还是可以有出路的。那我读这个路加福音呢，我越读就越觉得路加所写的福音书，哎呀，他写的实在太美了啊！他的编排是那么的有系统，那么的清楚，把每一个的重点很明显的就显露出来啊。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耶稣要去处理两件的事情。第一件，他要去格拉森这个地方来去赶鬼，是他要去的，不是有圣经没有说有人要请他去，他自己去的。但是在路途当中却遇见一些的发生的事情啊，一些的特发事情出现了。那第二个耶稣要去处理的是那个的管会堂的人来请耶稣去，耶稣去了，在路途当中又遇见一个的事情发生。所以这耶稣要去处理两件事情，但是两个事情都有中间有拦阻。那我弄了一个的表哈，希望大家看一看他的那个的很美的一个的安排哈。你看见平静风浪跟医治血漏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当然整个的故事讲的重点都是讲信心，但是在这两个的故事的里面，中间插进去的故事里面都是讲信心，一个是讲有信心一个是讲没有信心，一个是讲有信心。那第二个呢，葛雷森的故事赶鬼的跟这个管会堂的女儿的复活啊，你会发现两个很类同的一个的表达，是耶稣主动去的，没有人请他啊，起码圣经没说有人请他去，他自动去的。那去这个会堂的家，你说有啊，那个管会堂的来请他，对不对？但是当在请的过程里面，去到一半，有人的来告诉这个耶稣，你不用去了，老夫子那都死了，还去了干嘛呢？耶稣说不，还是要去，所以还是耶稣主动要去做这个事情。好，然后呢，格勒森这个的地方，这个被鬼附的人，谁会住在坟墓里面？死人嘛，对不对？只有死人会住在坟墓的里面，活生生的人谁愿意住在坟墓里面？但是这个被鬼附的人竟然是被人放在坟墓里面，因为什么？因为人已经把他看为是死人一般了，用锁链把他绑住，但是也绑不住啊。把他赶到坟墓，赶到那个旷野的里面去，所以人都把他当成死人了。耶稣去使这个如同死人的人复活，那这个女儿都死了，耶稣也是使他死人复活。当中有不同的是，那个人要跟耶稣，耶稣说不，你不要跟随我啊，你要去告诉你所住的地方的人这个事情发生什么。很奇怪，就是说这个女儿复活了，耶稣却告诉他不要告诉人啊。所以在整段圣经的里面，他的编排是很清楚很明显的， 一个的一个 structure 在当中。当我们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常常是这样的，把一些的经文做一个很清楚的对比，把它的重点很明显的显露出来。我预备的时候本来想哇，把四个的故事都讲过来，但是后来我预备的时候发现哎呀，我还是讲不完的，所以我今天决定只是讲其中头一部分啊，讲两个的故事作为一个的对比，那么下次当我在讲的时候再把另外一半把它讲完。那今天跟大家来讲的是讲这个平静风浪跟医治血漏妇人啊，这两个的故事。那这两件事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啊，都是讲信心的问题啊，当然一个是讲没有信心，一个是讲有信心啊，一个都是以一个同一个的啊的目标，同一个的话题啊。那在这两件的事情的里面啊，我会发现一个很清楚的对比，一个是突然发生的风浪来的时候，那个门徒们是没有预见这个事情。一件呢是已经是长久的问题，12年长不长？一个人病了12年啊，是非常长的一段的时间，不是一个一下子发生的事情啊。但是这两件事情正是把这个的主题很清楚的放在我们面前啊。当我们说遇见绝处的时候，不单只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面对那个绝望的情况啊，长久所遇见的事情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绝望的一个的情况啊。那在这两个的故事的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对比，就是说这个平静风浪这个故事的里面是谁跟耶稣一起？门徒。这些门徒我不知道当时已经跟了多久，那起码有一段的时间啊，就算是不是很长的时间，按照这个编排的话起码有一段的时间，他们每一天跟耶稣同住啊，同行啊，一同的生活啊，看见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啊，听了耶稣讲了许多有关神的事情、天国的事情啊，可以说他们应该来讲是一群对耶稣有一定认识的一群的人。那当我们读到这个的血漏这个妇人的时候，我们从别的福音书，比方说马可福音书里面看见他并不认识耶稣，他只是听见有关耶稣的事情他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妇人是不认识耶稣的一个的人啊。门徒是跟随耶稣已经是很按理是有某个程度对耶稣认识的人，但是他们的结果却是出乎人意外。认识耶稣的人竟然对耶稣没有信心，从来没有跟耶稣接触过的这个妇人却对耶稣产生那么大的信心啊！这里让我们可以有好好的一个的思考，究竟啊，人的信心是怎么样能够被建立起来。人在绝望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信心这个事情能够让人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结果出来。我们先来看平静风浪这个的故事。刚才我们读到这个故事了啊，这个故事发生是很简单啊，耶稣要门徒带他过去这个的对岸哈，格勒森的一个的地方，所以上船了啊，耶稣也很累了啊，一整夜的一整天在哪里来教导来医病赶鬼，一上船他就睡着了啊，然后门徒就面对一个很大的暴风突然间出现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当时害怕，然后呼叫耶稣来救他们啊。后来 故事告诉我们平定了风浪，但是呢耶稣却向门徒说了一句的话，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耶稣向这些门徒发出这样一句话，你们的信心在哪里。然后对这个医治这个的血漏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呢偷偷摸摸的去摸了耶稣，他的血漏被医好了，然后耶稣却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了。我们来思想这一方面，当门徒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解决不了，无能为力，他们做了一个的举动，把耶稣叫醒了，请求耶稣帮助。这个血漏的妇人面对12年的病痛 的痛苦，然后来寻找耶稣，请求耶稣的帮忙，两个都是在无能为力无助的情况的底下来寻找耶稣求帮助。为什么耶稣向这些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却对这个患血漏的妇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究竟两者之间的分别在哪里？门徒没有能力处理的问题去求耶稣，这个妇人也是去求耶稣，为什么得来两个不同的一个的评语呢？那我们来看平静风浪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门徒是什么人。门徒是渔夫，每天他们的工作都是打鱼，在海上过干活的一群的人，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一段的时间，已经看过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已经知道耶稣他是谁，大概可以猜想知道他是谁。但是当他们遇见这个风浪的时候，他们就向耶稣求助，然后耶稣起来吩咐这个风和浪，这里说吃着这个风和浪啊，浪就停止了。他们就问了一句，哇，究竟这个是谁，连风和浪都听命于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这一句话让我们看见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到底到什么程度。原来他们跟了耶稣那么的久，还不知道耶稣究竟是谁，看见耶稣行了这样一个的神迹之后，他怎么就彼此在问，哇，耶稣究竟是谁，连风和浪都能够听他。门徒们每天在哪里打鱼的时候遇见这个风浪是一个平常的事情，但是这个平常的事情当他们出手无策的时候，他们就非要向耶稣求助不可，他们就把耶稣救醒，然后叫他醒来请求他帮助。耶稣救了他们，按理这个是一个有信心的表现，对不对？我处理不了了，我把耶稣叫起来要请他帮助，按理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让我知道耶稣你有这个能力，你能够行神迹，所以请他起来来帮助他们，按理这个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行动，为什么耶稣却责备他们，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好像说他们没有信心，究竟这个问题在哪里？我相信这个正是我们在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的功课。他们跟随主一段的时间，但却不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当他们面对一个局面，他们控制不了的时候，他们来求耶稣，我相信他们当时求耶稣并不是希望耶稣能够平静风浪， 我相信当时他求耶稣是希望耶稣能够做一些的事情，把他们赶快带上岸去，还是做些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当他看见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他们是惧怕稀奇，耶稣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他们知道耶稣有能力，但却不相信耶稣能够做平静风浪这件的事情。如果说那个叫醒耶稣是一个信心的行动的话，如果耶稣没有被叫醒，大家想他们的船会不会沉下去？不会。为什么？耶稣在船上啊，有首诗歌，小孩的诗歌啊，有耶稣在船中啊，我就不怕暴风啊，我就可以到彼岸去啊。这个正是一个问题所在。他们知道耶稣有能力，但是在他们对耶稣的认识的里面，献祭了啊 ，control 了他们的思想啊，影响了他们对耶稣真正的认识。他们并不知道耶稣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那个全能全知的主。他们并不相信耶稣能够控制风与浪，因为他们心目中耶稣能够行的神迹，但是他并不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是谁。你知道吗？多少时候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很多的挂虑忧虑。为什么我们挂虑忧虑？因为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被我们的认知所局限了。我们以为耶稣只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那个。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要求耶稣的，我们会用尽人的方法来处理。到了处理不了的时候，我们突然间想，哎呀，神啊，求你行一个神迹来为我解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其实耶稣是那个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在耶稣的里面，耶稣在这个船里面，这个船是不会沉下去的。这一点是门徒当时没办法能够理解，没有信心的一个问题。他们就把耶稣要把他叫醒。我一直在想，如果他们没有叫醒耶稣，船真的会沉下去吗？啊，刚才小丽说了，不会的，因为耶稣在船里面，他会让这个船平安到达对面岸去。这个就是门徒没有信心的一个的表现。还记不记得在这个旧约里面啊？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记不记得以利亚曾经有一个很伟大、轰轰烈烈的一个的做了一件事情啊，他跟几百个拜巴利偶像的先知啊，在哪里来比拼啊，看谁所相信的对象啊是真神啊，所以当那些的当那些巴利那些的拜偶像的先知在哪里，他们要献祭啊。他那个以利亚说哈，那我们个人献祭哈，你把祭物放在哪里啊？看你们所相信的神啊，能不能够从天来把这个祭物烧掉哈？然后那些巴利的先知在做什么？他们就在那里用他们平常来求神的方法，哎呀，在那里跳啊，在那里叫啊，哈，在那里扎自己的身体啊，哈，就好像我们看见那个。在东南亚有一些拜偶像的一些的宗教哈，他们来举行一些的一些拜神的仪式的时候哈，都是那些用一些刀来砍自己啊这类的东西。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以利亚在向他们打趣的说了一句很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哈，在列王记哈上的十八章，很有意思的哈，他们在那里一直求告哈，以利亚了，圣经说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啊，取笑他们说，大声的求告吧，因为他是神， 啊，或者是去默想了，或者是走向走到一边了，或者是走路了，或者睡觉了，你们当叫醒他。这是以利亚对巴利那些拜巴利先知的人所喜笑笑他们的话，你们的神睡着了，所以他要你们要做的事情他没办法知道要做，赶快大声的做这些事情把他叫醒。门徒做同样的事情，当他们遇见那么大的风浪的时候，看见耶稣睡着了，他们说我赶快把耶稣叫醒，如果不把耶稣叫醒他怎么样可以行神迹呢？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大声祷告求来把神叫醒？我们不叫醒神，不知道我就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啊，我不叫醒神，神怎么就知道我面对这个困难？我不告诉神我的困难什么，他怎么知道我的困难在哪里呢？啊，我不告诉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困难，他怎么会知道我怎么处理这个困难呢？所以我必须要把神叫醒，我必须要告诉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他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是不是？然后我们要是基督徒会这样做，对不对？啊，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内心里面是把神要去叫醒，然后告诉他我需要什么。哎呀，原来门徒当时所想的是什么？如果耶稣在那里沉睡，他就救不了我们，唯有把他叫醒了，他能够行一些神迹，不知道什么，起码他做一些事情把我们救了。但当他看见耶稣能够平定风浪，叫浪停下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啊，为什么他能做这个事情？他们对耶稣有新的认识。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的体会？过去你对神的认识很多时候停留在某一个层面上，直到有一天你祷告的时候，哇，原来是这样的，从此之后你就知道你面对这个事情你会为这个事情祷告。之前你面对这个事情你可能你不会为这个事情祷告的，但是经过哪一次之后，哇，原来神能够在这个事情来帮助我的，以后面对这个事情你就会为这个事情祷告。相反，别的事情你可能不会为所面对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你不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你就不会向他求哪一方面的需要。门徒们被责备没有信心，就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一位的神是看顾他们的神。诗篇121篇上行之诗，我们读到，我们向山举目，我们帮助是从哪里来？我们帮助是从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而来。然后他其中有一句，他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面对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要知道耶稣并没有睡着了，需要你去叫醒他，他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帮助你。我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姐妹说，哦，那以后我就不需要祷告了，反正我什么事情神都知道，我还祷告干嘛呢？啊，我会不会这样想？啊，希望你不会。啊，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把神叫醒，然后教导他，告诉他怎么样去处理我的事情。我们祷告是要来亲近神。我们祷告把我们事情告诉神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明白神的对我的带领，对我的心意是如何。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为我们所带领的，比我们所想所求更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门徒在那里惧怕，是因为没有信心。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从当中学一个功课，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 在你的人生所遭遇的每一件的事情，如果耶稣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他不会不管的，你不需要叫醒他，他才来帮助你的。在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耶稣已经安然在那里睡觉，他根本不为这个事情有任何的忧虑，因为这个事情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会毁灭他们。我们基督徒的平安在哪里来？刚才那首诗歌不是白白唱的，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他既然是掌管明天的话，我不需要告诉他明天发生的事情，主啊，你要怎么样来处理。神他有能力，他全知全能，更重要的，神是全爱的神，神是爱你爱我，爱你爱我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而死，他就不会留下一样好的东西不给我们。你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还面对困难苦难呢？面对困难苦难并不等于表示神不爱我们，多少时候苦难问题绝望的临到，都是神的祝福。经过那个的困难，那个苦难，那个的问题，我们的生命再不一样。门徒遇见这个风浪才知道，原来他连风和浪都听命于他的。在你的人生里面，多少时候你没有经历过某一个困难，你不知道神原来在这个事情上还是绝对掌权的神。血漏的妇人，我们来看血漏的妇人跟这些门徒很不一样。血漏的妇人，她没有，起码圣经没有记载她跟随耶稣啊。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她听见耶稣的事情啊，只不过知道耶稣的事情，她就去做这个事情。当她被医好之后，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当她去摸耶稣这个衣服的时候，马可福音里面很清楚就告诉我们，当他去的时候要摸耶稣的衣裳的时候，意思是说我只要摸着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所以当这个血漏的妇人去摸这个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并不是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做些什么，那是他知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得到痊愈了。为什么耶稣称赞他是有信心？是因为他做这个过程的行动的时候是以信心带动他有这个的行动。到时候我们说信心必定带来行动，这个行动就会有一定的出人意外的结果。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达，当时有那么多人来拥击耶稣，那么多人在哪里来碰着耶稣，但是有没有其他人得到医治？没有啊。我相信当时有很多人都会有生命当中某一些的问题，他们有没有因为拥击摸到耶稣他们被得到医治呢？没有。为什么只有这一个的血漏的妇人会得到医治？是因为他做这个的行动的时候，他是带着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心，所以伸出手来摸耶稣的。没有信心在这个群众的里面，原来没有产生任何的改变，任何的一个的不同的结果。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没有带着期盼来寻找来碰耶稣来遇见耶稣，也等于是空手而回，不会得到任何的不一样的改变的结果。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每一次我们来到敬拜来到神面前，我们不要只是说哎呀星期天我只是来按照这个需要程序我来敬拜神， 我们需要带着一个的盼望，一个信心。我来到这个殿里，我来敬拜的时候，我要期盼着神向我讲话。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期盼的时候，你会得到的结果跟你只不过来按着需要程序啊，时间表到了我就来坐在这里，完全是两回事。为什么同一篇的信息，有一些听了哇，里面得了很大的帮助，有些听完之后还没出去吃茶点都忘了。因为当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朝见神的时候，带着这样一个的期盼的时候，我相信每一次当我们遇见神，应该说每一次我们敬拜，我们都能够遇见神，神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信心是一种的行动，这个行动可以从两个形态里面表示出来。门徒们信心没有信心，所以在这个风浪出现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惧怕。如果相反，如果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的时候，当风浪来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是会用各样的他们的技能来把那个船能够支撑啊，把那个水倒掉，但是他们不会在那里惧怕，因为他们知道神在他们的船中。说什么呢？就是说当困难临到我们在主里面的人的时候，困难还是会出现，但是这个困难不会让我们惧怕。多少时候我们看见环境的改变我们就惧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那个环境的难处大于我们所相信这一位的神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惧怕。相反，如果我们看见神的能力是远超过这个困难的话，虽然困难临到，我们仍然可以很平安很安静的在哪里来面对这困难，而不会害怕。信心这个行动就是在哪里安静来等待神自己的作为。面对困难不惧怕，就是没有行动的行动。当困难来到，伸出信心的手去摸着耶稣的时候，这个是行动，有信心的行动，是一个动的行动，两个都是一种信心的表现。门徒没有信心，所以他们惧怕。薛漏的妇人因为有信心，这个环境，你知道这个环境，他们这个妇人要进去摸耶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多人在拥挤耶稣，他要进去是多困难，但是他不会因为环境让他不敢进到耶稣的面前来摸耶稣，使他得到医治。环境不会影响一个人对耶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环境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为什么每个星期要讲道，要查经，要读圣经？因为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依靠神再更多，否则的话我们就只是一个片面的理解，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拜偶像一样，厨房里面一定放着那个灶君是不是，那厨房里面就是杰哥的偶像来管理的，除了客厅这个就没有能力的了，所以你只能够在厨房里面来求他的而已，除了客厅你就没办法来有能力来保护你，变成把神局限在某一个的层面上，我们就不能够享受生活的当中奶粉的平安，奶粉的安稳。刚才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遇见一个小小的难处，就是被给蜜蜂 扎了一针啊，很不舒服。那这两天的手痒得不得了哇！昨天用尽各样网上看见的方法哈，乐于叫我用什么什么啊，都试在我的手上了哈。啊，越试这手就越肿啊。昨天我胖很多，今天好一点哈，也很不舒服。其实只是小事会过去，也不会影响啊我心里面的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的啊，也不会说因为这个缘故哈、啊，哎呀我就在那里埋怨。小事可能我们很容易去面对处理，大的事情如何？去年啊，大概是暑假这个时间，大家都知道啊，我面对一个啊出人意外。一个的困难，没有想到会面对那么大的困难，做了一个心脏的手术，结果呢，这个心脏出现问题，差不多我就回天家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当然呢，我昏迷的时候，我不知道情况如何，我也不害怕，因为我都昏迷了，师母啊，乐意啊，路也是他们每天看着我的时候，他们比我害怕，我没有害怕，后来醒过来之后，开始recover 的时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其实我心里面真的没有一丁点觉得这个是个委屈。到现在，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带给我的那个的平静的心，是远超过哈，甚至被蜜蜂扎了一下那种疼还是很不舒服。那段时间。神的同在，耶稣基督的同在，让我能够体会到哪一种的平静，哪一种在神里面，哪一种的被保护的那种的感觉。有没有危险？我相信都知道很危险啊，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真的是recover 过来，还是有一定的软弱在当中。但是就是因为知道神是爱我，也是掌管我生命的。如果他要我回去，那就回去哈、啊。保罗说的很好啊，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但是他留着我在地上，可能我还没有做完的事情，继续做。因为这个缘故，心里面就不烦躁，也没有一种好像，哎呀，为什么神你给我受这么多的苦哈？啊，每一天冲凉的时候看见身体上那个疤痕呢，一个两个哈，一大堆的疤痕在当中，也不会觉得哎呀，为什么神你给我面对这个那么委屈？没有，为什么？因为心里面因着知道我的生命的掌管者是神，面对这个，最终必定是为我带来好处，所以很坦然的去接受这个事情，啊，非常。喜乐的来面对一些的困难，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有的一种的生命，一种的生活。如果你信神，耶稣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无论风浪多大来到，你不需要拼命在那里叫醒耶稣他才帮你的，耶稣知道你的需要，他会保护，会带领。如果这个事情临到你的身上，必定是对你带来好处，或者对你的身边的人带来好处，才会让这个事情临到你的身上。既然是好处，为什么要那样的痛苦的去面对呢？我们可以带着个很喜乐轻省的心情度过这困难，好像这个风浪平静能够到对岸去一样，好像这个女人磨了之后被医好了，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的，可以有的一种的生命的经历。相信这位的神爱你到一个地步，已经为你而死了，你所面对的难道他不知道吗？既然他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叫醒，告诉他怎么样做他才会去做吗？不需要的，就看看神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处理这个事情，以致因着 看见这个事情，你就更认识神。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突然间发生，可能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绝望的处境的里面去。从人的角度，我们可能看到，可能以为没有再没有出路了，但是只要我们知道主你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就不害怕这些的风浪，因为你是那位能够吩咐风浪停止的那一位的神，你是哪一位能够救赎我们、改变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困难的当中，能够来被改变，来更认识你的一位的神。主啊，帮助我们，任何的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的信心来仰望主你自己，让我们真的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不被环境的困难而拦阻了他，让我们像他一样能够伸出信心的手来去抓住主你自己，因为在你的里面，你已经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我们的人生都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在掌管明天的哪位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能够得到平稳，能够真的享受从你来的平静，那份的平安。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认识你。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